大家晚上好。好，我们上个礼拜是上到96页，对吗？所以今天是从53经开始哈。希望今天能讲2经哦。好，那我们先来诵这部经。那这部经有好几个生字哈，我先讲一下哈。那待会大家在诵的时候才不会念啊。那大家看第53经的第4行，后面有申耕其地发该，那个字读该，应该的该啊，发该断草哈。这个该就是挖掘草根的意思哈，要种植嘛哈。然后再来呢，就是下2行，第2个譬如那里哈，譬如比丘如人异草哈，异草啊，就是割草的意思。然后后面还有哈，割草的异草后面还有举而抖擞啊，抖擞啊，第3音啊，抖擞。好，那其他的没有了。 OK， 好，那我们一起来诵一遍啊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住舍卫国，其树几孤独园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，无常想修习，多修习，能断一切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、吊慢无明。譬如田夫于夏末秋初，深耕其地，发该断草。是比丘无常想修习，多修习，能断一切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、吊慢无明。譬如比丘如人异草，手拦其端，举起毒鼠，为我奚落，取其长者。如是比丘无常想习，多修习，能断一切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、吊慢无明。譬如安摩果果所树，果悉掉落，如是无常想修习，多修习，断一切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、吊慢无明。譬如楼阁，忠心坚固，众财所依，色受不散，如是无常想修习，多修习，能断一切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、吊慢无明。譬如一切众生及相机为大，能摄受故，如是无常想修习，多修习，能断一切欲爱、色爱、无色、吊慢无明。譬如阎浮提，一切诸河系覆大海，其大海者最为第一，悉摄受故，如是无常想修习，能断一切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、吊慢无明。譬如乐出，能除一切世间暗明，如是无常想修习，多修习，能断一切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、吊慢无明。譬如转轮圣王，于诸小王最上最甚，如是无常想修习，多修习，能断一切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、吊慢无明。诸比丘，云何修无常想修习，多修习，能断一切欲爱、色爱、无色、 调慢无明。若比丘于是入地，若临宿间，善正思维，观察色无常，受想行识无常，如是思维，断一切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、调慢无明。所以者何？无常想者，能建立无我想。圣弟子，住无我想，心离我慢，甚得解脱。我说是经已，持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那后面这边有一最后一段有一句话说，无常想者能建立无我想，有没有？这句话非常有名，在导师的著作呢经常引到啊。无常想者能建立无我想，圣弟子住无我想，心离我慢，甚得涅槃。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一部经证，叫做三法印的经证啊。所以前面是无常，中间是无我，最后是涅槃，这个就是三法印的经证啊。一般在讲阿含经的三法印，就是引这个地方啊，有引这个地方。那这部经很特别，他讲无常想呢，举了八个譬喻那么多啊，有八个这么多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开头的经文这边啊。第二行啊，世尊告诸比丘，无常想修习，多修习，能断欲色无色的爱啊，这个就是三界爱啊，三界的贪，还有调慢跟无明。如果我们对应相应部的话，大家看注脚45哈，注脚45的话，那就少了调举，少了调举啊，所以在巴利的相应部呢是没有调举的啊。它只有欲色有爱，还有无明跟慢。这个有爱应该就是指无色爱了哈。有时候有爱呢是指上二界的啊，有时候是指无色界啊。因为如果它前面有色爱的话，可能这里是指无色爱啊。那回到上面的譬喻，我查其他的瑜伽师地论并没有解释前面三个譬喻啊，有一些呢是要自己要有一些联想啊，比如说第一个譬喻，那经文说好像田夫就农夫啊，在夏末秋初啊，就是叫什么，就是夏天快夏天刚开始的时候哈，刚开始的时候，那深耕其地，发该断草啊，就是在挖掘这个草根啊，那准备冬天，可能秋天了哈，秋天开始种植。那后面他就说，如果无常想啊，修无常想能断这些种种烦恼，那这个譬喻跟这个道理后面要怎么联想呢？就是哪一个是无常想，在这个譬喻里面，大家觉得哪一个是无常想？譬如田夫啊，深耕其地，发该断草，哪一个是无常想？好像很难联想哈。因为我也一直有一些就比较好哈，比如说我们看第二个譬喻哈，第二个譬喻，譬如比丘如人异草啊，手拦其端，就是我们要割草的时候呢，那手就要抓着它的那个下端啊，然后他说先去震动它哈，抖手，然后呢让枯萎的掉落。然后取它可用的啊，就是不会掉落的，比如说枯干的一些稻草啊。那这个跟修习无常想又怎么去搭配呢？啊，它抖落的那个干枯的是无常呢，还是说剩下的取其长者是无常？ 啊，你们觉得呢？哪一个动作是指无常想？是指手拦其端呢，还是说哪一个？你们能想得到吗？比如说我们要割草啦齁，我们要说要先抓着那个草，对不对？然后拿镰刀要割它的下面，那应该是割了啦齁，割草了，然后呢我们就会震动那个草齁，干的它会自动掉在地上，那就是还好的草呢就握在手里嘛，那这个就是可以使用的。所以这样子的譬喻要联想到无常想，你觉得哪一个动作是无常想啊？唯孤心落啊，还有呢？举而抖手，我觉得第一个到第三个的譬喻都差不多。我们看第三个譬喻哈，他说很像阿摩罗果啊，啊阿摩罗果，那阿摩罗果着树啊，哈，就是。它也长在树上嘛，哈。他说猛风吹条，这个条就是树枝啦，哈。吹这个树枝，那果西掉落，就阿摩罗果呢，就全部就落到地上。那这个又来形容什么是无常想啊？风是无常想，猛风吹是无常想。所以这个猛风啊，大力的吹，就好像修无常想能够把不好的，不是把熟透的这种烦恼让它掉落，是这样吗？你们是这样的意思吗？不然要那个猛风干嘛？你们说猛风是无常想啊？不是，堕落这个是形容无常想。因为它无常，没有挂在树上了，掉下来了，是这样吗？现在它不是形容那个真理呢，它是说无常想修习，多修习就能断这些烦恼。所以我在想，它这三个譬喻哈都有共通性啊，哈，都有一点共通性，就是把不好的掉下来或者是。丢弃啊，因为在经文没有解释啊，在我们看后面等一下的论的解释哈，也没有解释这三个譬喻，没有。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像的哈，是在98页啊，大家看一下98，有一点点像是前面三个譬喻啊，就是大家看。第三行有一个品类差别，有没有？好，我们看品类差别的下面哈，他说修如是无常想时，树能永拔一切烦恼，弃舍下地一切善法，摄受上地一切善法。所以在修无常想的时候呢，他可以拔除很多一切烦恼，然后能够舍下地的善法，能摄受上帝的善法。所以就让我想到说，诶，好像我们在割草啊，割草如果连根铲除，这个根就是烦恼根啊，对不对？那把弃舍下地的善法，就是把干枯的丢掉，那剩下的就是类似上帝的善法。所以我那时候想的就是大概能够联想到前面几个譬喻的，就是类似这样了哈，所以大家如果你有更好的会通，待会下课再来跟我分享哈，那其他的就有了，就是我们回到96页哈，96页第四个到第八个譬喻就有了，就有解释了啊，在补充讲义的58页。补充讲义的58页，58，就是最前面那一份讲义啊，这个学期最前面第一份讲义。 有吗？有哈 ，OK， 在那一份讲义的最后一页啦哈，最后一页就是58页哈。那58页的倒数第二段啊，就是讲义98页瑜伽师地论卷83这个有吗哈 ？OK， 那我有框起来，你看这一些譬喻呢，就是我们经文的譬喻啦。他说台阁有没有？梁栋相机。流注就是河流嘛啊，那日出轮王跟辰王啊，好，我们一个个来看啊。如果是按照经文的第四个譬喻呢，就是楼阁啊，楼阁。那譬如楼阁中心坚固，这个中心啊，如果按照卷83这里来看，这个中心就是栋梁啦，这个中心就是梁栋或者是栋梁啊，就主干嘛啊。这个楼阁啊，就是这个房子，它的栋梁呢坚固，众材所依，就是其他的横梁啊都要依靠它，色受不散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我们看卷83这个啊补充讲义这里，他说台阁就是楼阁呢，它的意思呢就是解脱具行无常想，解脱具行无常想，那个逗号可以拿掉了哈。就是他意思是说，解脱的境界呢，它一定是跟无常想在一起的，所以解脱具行无常想，就一定就是圣者解脱的圣者，他也一定有无常想哈，具行嘛，就是一定有。那栋梁呢，或者梁栋呢，他说彼一因啊，那彼就是。我的理解是这个比也许是指这个无常想啊，无常想啊。那在一个房子里面啊，它这个房子如果是一个解脱的境界的话啊，这个房子是一个解脱的境界的话，那它最主要的就是栋梁，那一根栋梁呢就是无常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了无常想，其他的想就很容易修成了，这样的意思。所以无常想它是最主要的哈，那其他的衡量啦，小的那个啦哈，就要依靠它。那所以无常想在这里就是说，如果能够休息的话，它就能够断除一切烦恼啊。然后第五个譬喻呢，就好像众生的脚印啊，啊，大象的脚印最大，能摄受故。好，我们来看卷83这个哈。他说像鸡啊，于不净等想中为第一，有没有？这个不净等想就是我黑板上所写的，就是一般我们瑜伽师地论说十种想啊，就是修学禅定有这十种想，或者是观修止观有这十种想，不净无常苦无我厌食啊，世间不可乐想，光明想、离欲想、灭想跟实想，那这十种想，啊，这十种想呢，无常最为第一啊，无常想最为第一，所缘广大故，因为无常它是有情物跟无情物都包括在里面呐。如果苦跟无我的话，只有有情才有苦受跟无我啊，那所以无常的所缘是最广大的，不管有形无形。有情无情都包括在里面啊，所以无常想的所缘最广大最第一啊。再来呢第六个譬喻啊，经文的话是在他说譬如言菩提，一切诸河悉覆大海啊，就是所有的小河呢都流向大海，大海是中流的第一啊，最好最高。那在卷83这里的流注呢，他就有解释了哈，他说解脱因具行无常想，能去涅槃故啊。解脱的因啊，解脱的因一定有无常想哦，解脱的因一定有无常想，因为呢有无常想就能够顺入涅槃啊。所以就好像大海能够摄受万物一样，其他的法都会因它而生起啊。那第七个譬喻呢？就是日出啊，日出。那在经文是说，如太阳 出来呢，旭日东升，能除一切世间暗冥啊，世间的黑暗。那卷八十三这里的解释呢，是说能治啊，能对治无明暗，有没有啊？能对治无明暗啊，日出的话，所以无常想就是能够对治我们的无明暗啊。再来第八个譬喻呢，就是转轮圣王在诸小王中最上最圣啊。那卷八十三这里呢，就提到说转轮王就是无学的无常想啊，就是无学位的无常想。那如尘王，这个尘王就是我们经文里面的小王啊，就是其他的想啊，比如说九种想啊，九想啊。那无常想的话是属于转轮王最大的啊。为什么会用这样的譬喻呢？因为经文哈，好，我们这个譬喻看完了嘛哈。那我们的经文最后倒数第三行，刚刚我有说很重要的这一句话哈，就是因为无常想建立了啊，无常想建立，那要顺着要学习无我想就有办法啊。如果没有无常想的话，是没有办法建立无我想的啊。那圣弟子住无我想的话，就能够心离我慢，顺得解脱。所以这里有两个，如果按照论点，待会我们看哈，你看论点的解释呢，这两个无我想是一个是凡夫位，后面那个是圣者位，所以他等一下呢会有一个叫做有漏的无常想，一个是无漏的无常想，有这样分啊。所以你看圣弟子后面那个就是。圣者位啊，所以见到位的时候呢，就证得无我啊，无我的证见，所以他慢慢修行就能够离我慢啊，五上分解，那等等啊，那能够顺得涅槃啊，这个涅槃就是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，就是阿罗汉啊，所以他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啊。如果我们不细看的话，可能不会发现他有这样的含义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补充讲义，大家有拿到吗？有两份哈，哎，第一份呢，就是我现在有在补充讲义上面写一个 B17， 有没有？啊，写一个 B17， 就是79页哈，79页，找到了吗？今天发的啊，今天发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段哈，就是补充这个地方哈。导师在《性空学探源》说，世间上色等一切法哈，就是色受想行识啊，这五蕴的一切法是生灭无常。那佛法的目标，也就是人类最后的归宿呢，是在涅槃解脱啊。就是佛法的目标啊，是希望人类呢，即人类的最后归宿在涅槃解脱啊。可是常人不知道从何去把握涅槃，所以佛呢就善巧说五蕴无常啊。比如说二六零经啊，蕴啊，五蕴是本行所作，本所思愿啊，是我们自己的造作跟这种私心所那造业呢而感得的这个五蕴啊，它是无常灭法啊，彼法灭故是名为灭啊。那下面他就有解释了哈，他说一切法有情也好，气世间也好，都是在灭的过程中前进啊，一切法的本性都归于灭，都向着这个大目标前进。因为我们不能发现，所以还觉得很安稳啊。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发现自己朝着这个灭的大目标前进。我们只要使它灭而不起，就是涅槃啊。所以灭而不起就是涅槃。所以一般我们说，死了好像就一了百了哈，世间人讲哈，死了就一了百了。问题是我们死了会不会再生？如果是凡夫的话，就还有在生，他不是灭而不起哦。灭而不起的话，只有圣人，因为他没有后有的烦恼， 他不会再感得生死啊。所以涅槃又称为寂灭啊，不扰动，不生起，体证到本性灭啊，就是涅槃。一切是本性自灭啊，不过常人灭了会再生而已啊。那所以九五六经就提到说，一切行无常，悉皆生灭法，有生无不净，为寂灭为乐啊。那这句话导师就用分号，他说上面的是无常生灭跟涅槃寂灭两句啊，就是前半呢划线的地方是无常生灭，后面呢是涅槃寂灭啊。那如杂含恶气灵，如果再加上无我的话，就成为三句啊，就是我们这一部经啊。无常想者能建立无我想，圣弟子住无我想，心离我慢顺的解脱啊。所以就从无常涅槃增加一个无我的话，就变成三法印啊。所以后面的解释是说，从无常出发，以无常为因，成立无我之中啊，以无我而达到涅槃。众生之所以永在无常生灭中不得涅槃，佛说问题都在于执着有一个我。佛经说的生死因，如我见、我所见、我慢等等，都加一个我字。如能断除我见，就证得出果，须陀洹果。能将我慢等修惑断得一干二净，就是证得四果，阿罗汉。所以无常到无我，无我到涅槃的三法印不只是三种真理，而且它是修行的过程啊，无常、无我跟涅槃。嗯，好，那这个就是补充我们这边的经文啊。好，我们回来看色四分的解释，请看我们的课本97页哈，论卷86这里哈，色四分。有四种差别，当知一切种行无常跟苦想啊，无常想跟苦想何等为事啊，就是下面要分别解说的。第一个是果差别，第二自性，第三品类，第四方便啊。那果差别呢，它这里色四分只有提到说，修这个无常想连遣除，能遣除这六种烦恼啊，那这个是跟汉译杂含一模一样了，对不对啊？跟汉译杂含一模一样，就是欲贪、色贪、无色贪、吊慢无明。当知此中有三种根本烦恼断，还有三种随烦恼断啊。所以烦恼有分成根本烦恼跟随烦恼啊。那但是这里呢解释啊，跟一般我们讲的随烦恼有一点不同啊。他这里的解释呢是以贪为根本烦恼，所以他说欲贪烦恼是以调举为助伴，有没有？这个助伴就是随烦恼嘛，就是陪伴他来的嘛啊。就像我们上课啊，有些人是我陪我儿子来的啊，我陪我妈妈来啊，那这个就是助伴，就是随烦恼哈。调举是欲贪的随烦恼啊，那色贪烦恼那就是慢为助伴啊，慢是他的随烦恼。那无色贪那是无明为助伴啊，那这个当然是跟其他的不同了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你去查。像我去查那个显阳圣教论齁，他随烦恼呢，随烦恼是只有调举，在这边来看齁，随烦恼才是调举，其他的齁，其他的贪慢无明是根本烦恼啊。所以如果你去查其他的定义的话，跟这里稍微有一点不同的啊。那后面就是说富有差别，于位于此中显示下分还有上分结境啊。那这个五下分结跟五上分结 就可以大概了解哈。大家看一下补充讲义的57页哈，57页啊，57页的倒数第二段啊，倒数第二段，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有看到吗？那你看三果啊，是断五下分节，有没有？那其中就有欲贪。那四果阿罗汉的话，断五上分节就是色贪、无色贪啊，就是我们经文的这三种贪嘛啊，欲贪、色贪、无色贪，掉慢无明，那就是五上分节的后面三个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所以色四分这里就说，如果这六个烦恼能断的话，就是下分跟上分的烦恼断尽啊。好，我们来继续看我们的课本哈。刚刚是讲完了果差别，那现在来看自性差别啊。那自性差别它就分成四种方面来说明。第一个 A， 他说位于此中，由正修习闻所成慧，说明清净。所以他把闻所成慧呢解释为清净啊。那思所成慧解释为修习，修所成慧解释为多修习啊，一个是思所成慧，一个是修所成慧，闻思修啊。那闻慧呢，通常都是说明成就正见啊，哈，信心不退啊，是闻慧。那思慧呢，思慧就是学习止观，而且他已经能够入定。那修慧的话呢，它就是止观能够双运啊，止观能够双运。大家要了解哈，在阿毗达摩的定义呢，跟一般人说的有一点不同的，他的修所成慧一定要能够止观双运啊，因为止观双运还不代表你能够断烦恼的啊，要慢慢训练到你我们能够从五蕴的自相共相里面去断除烦恼，才是真正的能够见圣道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 B， 由修习了相作意，故名清净啊。这个是七种作意的第一个，那大家可以比对补充讲义的57页啊，补充讲义57页最下面有七种作意，有没有？57页的最下面有七种作意，找到吗？啊，第一个就是了相作意啊，了相作意他说是清净啊。那之前我有跟大家详细的说明了相作意的其中一个修法，就是16行观啊，四谛16形象。那如果是按照我们补充讲义这里来看的话，他说于所应断能证了之。于所应得能证了之啊，那什么东西应该要断的，什么东西应该要得的啊，我们要有内心真诚的希愿啊，要有这样的心愿。所以了相作意呢，就是一种正见的培养啦啊，我们该断的烦恼要认识清楚，该得到的涅槃也要认识清楚啊。那再来我们课本接着说，他说除了最后加行就近作意的话，其他的作意就称为修习啊。那这里就包括了第二个作意圣解作意，一直到第五个观察作意，第二到第五啊，你自己写一下啦哈。诸余作意啊，诸余作意就是第二个圣解作意到第五个观察作意，这样可以吗？二到五啊。然后修习加行就近作意呢，就是第六个啊，第六个作意就是称为多修习啊，多修习。所以一般我们讲，像经文刚刚我们所念过的修习多修习，一般人的解释就是，那修习多修习的话就是加倍努力这样而已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色四分的解释很复杂哈，它多修习又不同的内容哈，嗯。 更进展的更多啊。嗯，好，再来我们看经文，课本的 C 啊，又有所依所缘作意，随其次第，当知是名为称为事为随建立啊。那这个所依所缘作意呢，就是你写一个一二三啊，你写一个一二三，所依所缘作意课本啊，有找到吗？有哈。那对应后面就是为称为事为随建立哈，为称就是第一个，为事就二，为随建立就三啊。那这个如果你只有看这样子的，真的没办法看得懂了哈。那所以我们要看这个批寻记的解释哈，大家看一下补充讲义的58页哈，58页上面看下来第二段啊，为称为事有没有？有找到吗？啊，58页上面算下来第二段啊，为称为事，五事生相应地说应观五事的所依。那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讲的第一个啊，所依，所依对应后面呢就是称为为称啊。他说五事的所依，就好像往余方者所称啊，就是所他所承载的工具啊，他所坐的这个车子啊，哈，我们要去哪里啊，就是要有一个工具嘛，哈，所承的工具啊。那五事的所依，我们要产生眼识，要有眼识的所依啊。那这个所依就是像一个交通工具，让我们去认识这个对象。这个所依呢，就是我黑板这里所写的。这边我举，因为他说五事嘛哈，就是眼识、眼耳鼻舌身啊，五事。那我举眼识哈，我举这个论点他解释的眼识。他说眼识的所依呢，我们会产生眼识啊，诶，我知道这个影像是男的，这个影像是女的啊，有这种了别。那有这种了眼识的了别作用呢，它主要要有眼睛眼根啊，眼根不坏，它的所依第一个。再来呢，它要有意根，无间等依，这个就是意根啊。如果我们眼睛看心没有到，看得到吗？就看不到了，对不对？你看有一些人在你前面走过，你不注意就不知道他是谁，对不对？所以眼到心到，那还有就是种子要起现行啦，种子起现行，那我们的眼识呢才能够有了别作用啊。所以在唯识里面他们是讲得很细的哦，他是分得这么细啊。啊，那再来所缘呢啊，就是这里眼识的所缘，这里比较复杂一点啊，那快快讲过去就好了哈。嗯，比如说眼识的所缘，他看到的是色境啊。那色境在阿毗达摩呢，他就解释为有见有对啊，就是肉眼可以看到，肉眼可以看到，然后他是有对爱的啊，色法。比如说这一幅墙，我如果走过去的话，就会撞到它啊。色法它是有对爱，就是有执爱啊。那色法在阿毗达摩呢或者唯识里面它分成这三类啊，显色、形色跟表色啊。那显色的话就是光明等等啊，形色的话就是形状啊，有长短。那表色的话就是外表，我们可以去辨识它的，它是有形象可以让我们辨识。如果像我们打人啊哈，我们打人，我想问大家，我打你一巴掌，这个是属于色法还是心法？我打你一巴掌，这个是属于色法还是心法？色法，对啦，为什么？因为手是色法，然后他的脸是色法，这样吗？不是啦，在阿毗达摩哈，他说我们造身业哈，它是属于无表业啦哈，就是我们打人这个动作哈，然后它会存留下一种叫做无表业啊，无表色啊，无表色 那无表色的话就是打人之后呢，他会有一种力量的潜能存在啊。那就是也许以后我们也会遭到别人打了啊，嗯，就是它叫做无表色啊，无表色啊。那这个是属于这里了哈，嗯，我们就不详细的分辨了，因为它的注释就只有注释到这样而已啊，嗯。好，我们来看课本的98页，第四个就是自信里面的第四个啊 ,ABCD。由长时间串休息称为纯熟。然后什么叫做散受还有散发呢，就是受受舞蹈休息方便啊，叫做散受或者是散发。这个跟经文经文不晓得是哪里比较吻合啊，他可能只有讲休息多休息，这边比较像而已啊，其他的很像蛮难找的啊，纯熟。纯熟不晓得是不是佛陀叫他倒数下去思维啊，让这个无常想能够纯熟啊，长期串习。好，再来我们看98页的第二段啊，品类差别这边。那品类差别啊，我们看论文。他说修如是无常想时，速能永拔一切烦恼随眠。然后舍弃下地的善法，摄受上地的善法。为什么要舍弃下地的善法呢？比如说我们在修学止观哈，它是要厌下心上，就是我们要厌离出欲界的烦恼，我们才能证得色界的初禅。就是它每大家不要说舍下地的恶法，为什么？因为懂得修行的人哈，他早就已经不会造恶了啦。所以舍恶法不在这里说，这里说是舍比较下地的善法啊，然后要摄受修上地的善法啊。所以他就是渐次的让自己提升。所以修无常想的人，他已经是早就已经离恶啊，那他在善方面呢不断的提升啊。好，再来，宜于一切不净想等最高广性。那这里就是刚刚我带大家说的哈，那些譬喻当中也有说明啊，就是它在十种想里面呢，无常想是属于最高的，就是最第一。广性就是所缘广大啊，广性就是所缘广大，能善住持遍行一切啊。到这里可以据点了哈，到这里可以据点，因为它能够遍缘一切啊，无常想，犹如观察所取之事，即如是观能取之事啊，就是无常想，如果修得很透彻的话，他就是会懂得明白一个道理。他说，所观察的事是无常，就是我们所观察的境外境是无常的。到最后呢，他连自己能观的心也知道是无常。那如果能够这样观的话呢，他就能够顺入这个彼相解脱，能得无漏无常之想。那无漏无常之想就是圣人的啦，就是圣人的无常想啊。若有漏想，若无漏想，如是一切皆于涅槃，善能顺向随顺去向零路啊，皆能对治无明大岸啊，就好像我们前面经文所出现的譬喻啊，就如太阳出来，黑暗消失啊。所以不管是有漏的无常想，还是无漏的啊，都能够顺入涅槃啊，无明大岸，一切永断啊。那如果能够断除烦恼，清净先白的话，就是它就是形容是没有这个烦恼了啊，完全都是清净的法了啊。那这个就是无学啊，无学想，诸无学想皆由一切无漏学想增上故得啊。那无学想就是无学的无常想，就是最高的了啊。 好，再来我们看方便差别第四。那论点说，独处空闲，以无颠倒受受修习，观察诸行无常之性。它的形容词很长啊，哈，就是以没有颠倒的心，重复的去思维，观察无常的真理啊，无常的特性啊，就是观察我们的五蕴呐， 啊，我们不是去观察那个树木啊，观察自己的五蕴，在空闲处思维这种无常作意啊，由无常想住无我想啊。然后这个就是经文的前半嘛，啊，有无常想，慢慢他就能够呢，外在的无常，然后再观内在的我也是无常，那就是能够住无我想了啊。于见道中啊，之后呢就进入见道中，即住无漏无我想矣。于上修到位，由有学想有害永害我慢顺的涅槃啊。所以见道之后呢，就是经文所讲的，圣弟子住无我想，就是见道后的圣弟子啊，住这种无漏的无我想呢，他就是进入修道位了。那进入修道位的有学圣者，他慢慢就要断除这种维系的我慢、顺的涅槃啊，二种皆具。这个二种就是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啊，就是阿罗汉啊。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，这个我们在58页最后一段也有哈，补充讲义，我有补充给大家哈，在补充讲义的58页，这个比较简单的哈，所以我就不带大家看了。那这个无常想在佛法里面是很重要，所以我之前呢上课我都不断有跟大家说，我很喜欢婆沙有一个偈颂啊哈。那就是论点解讲说，我们修行者要恒作无常想啊，变坏则无忧啊，如睹电为先啊，闻雷不惊怖啊，大家记得吧啊。嗯，那我下课再抄在黑板上啊。那这个偈颂就是大毗婆沙论的191卷啊，卷191啊，就有这个无常想很重要很重要的寄送啊。好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待会我们进入54经啊。